没有你的许可，任何事物都不能让你快乐。没有你的许可，任何事物都不能让你不快乐。终于，我对自己说，终于有人懂得我所经历的恐怖事情了。我开始说出许多人与事，把他们当作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个人对我做了这件事，这件事对我产生这种影响，还有这个状况对我做了些什么。他用更坚定的语气再次问道，但是芭芭拉，谁夺走了你的狂喜？突然间，我觉得仿佛有人把一桶冷水浇到我脸上，让我从沉睡中醒来。谁夺走了你的狂喜？就在这一刻，我明白了他的问题里潜藏的深刻真理。我并不知道如何找到自己的快乐，自己的狂喜。几个月之前，这位女士看到我处于亢奋、平静的状态，这种状态是以我内心的喜悦为基石。之后我回到家，受到猛烈的打击。我让别人和环境夺走了这种体验。事实上，没有人对我做任何事，是我做的。我认为，如果碰到这些问题，处身于这些处境，我就再也快乐不起来。令我痛苦的原因是我自己，是我夺走了自己的狂喜。这通电话对我产生深刻的影响。往后的10日，我只是一回顾一生，我发现，从我有记忆来，我一直允许别人来夺走我的狂喜和快乐。尽管我从未自认为受害者，把自己的痛苦主动愤怒地归罪于他人或环境，我还是暗自觉得别人是我痛苦的来源。如果你没有跟我分手，我会像从前一样快乐。如果你没有在工作上欺负我，我就会像以前一样快乐。如果这件事没有发生在我身上，我就会像以前一样快乐。这个睿智的朋友所说的话，使我的认知产生巨大转变。我震惊地发现，我给了别人多大力量，让他们主宰我，而他们根本不晓得这件事。关键就在这里，交出这股力量的人是我，我才是放弃这份快乐的人。自从我跟这个朋友谈过之后，我把他的问题纳入思考，作为静坐冥想的一部分。每当我发现自己有不快乐感觉，我就停下来，扪心自问：芭芭拉，现在是谁夺走了你的狂喜？当然，我总会得到同一个答案，是我自己。这个答案把我导入了正确的方向，它提醒我，快乐的一切要件都在我心里。这就是秘密一，让人兴奋的地方。你唯一的问题是你不了解，你完全没有问题，你丝毫没有缺憾。没有任何事情会使你目前的这个样子更完美、更同整。你可以找到适合的伴侣，得到适合的工作，减轻适当的体重，赚到适量的金钱，但是他们不会让你变得更完美，不会改进你灵魂的本质。你内心的本来面貌不需要任何的改进，只需要你的认知与了解。那么你内心的快乐、满足与狂喜的源头究竟是什么样子？世上每一个宗教和灵修的传统，都把这个源头指向我们心中的完美的自我。它超越我们的性格、行动、思想与感受，圣经称之为天国，东方的传统把它称之为灵魂的源头，或者是佛陀的本质。它在你心中是你生命里重要不变的核心，它是你的意识，这个部分知道你存在着，并且把你认定为你，而不是其他人。它是你的良知、热情、平安与爱。你熟知自己的这个部分，有些时刻你体验到它，用一种深刻、意义深远的方式接触到自己。或许你当时正在观赏绝美的夕阳，拥抱家人或朋友， 或是正在从事简单的事情，像是插花或做沙拉。这时你突然感到心中有一股爱升起，你体验到这个时刻是如此的妥切，好像一切都恰如其分，一切都有意义。在这些神奇的时刻，你所感受到的是什么？你的爱，你的自我，你的快乐源头，它早就在那里，在你的心中。事实上，它就是真实的你，潜藏在所有的恐惧模式、健忘和情绪创伤底下的那个你。秘密一指出，当你学会如何啜饮内心的喜乐之泉，你就会体验到自给自足的感觉。你永远无法从外在的成就或环境里的得到这种感受。这并不表示就情感和日常事物来说，你再也不能享受外在降临的事，只是你不再依赖他们，靠他们来追求快乐。你不再是环境的囚犯，你知道你的充实感源自于自身，如此你就得到了人类的真自由。没有人能夺走你的快乐，你的狂喜，夺走的人是你，因为你把狂喜建立在别人身上。你无法预防洪水，但是你能够学着建造方舟。生命的力量如此强劲，总会让我们学着必须学会的功课，这一点一直令我惊奇。就我的例子来说，我面对的功课向来都很有戏剧性，或许这是为了要我这个教导别人的人能够把自己传授的东西实践出来。所以我要在这本书里跟你分享自己的经历。有一天晚上大约十点时候，我住在家中二楼的办公室，撰写探讨快乐的这个章节，时候晚了，但是我的进度落后，必须利用每一段空闲以便及时完成这本书。我觉得压力很大，几星期以来我一直在写作与修改本章的文稿。对于每个人都能选择要不要快乐生活的想法，我感到特别兴奋。事实上，我太喜欢这个观念，因此忽略了楼下传来的奇怪声响。我继续写下去，当我试着想出例子来说明这个想法时，我察觉到在我大脑的某个部分好像有一种水流声音在我的意识背景流过，可是我假设外面在下雨，或者是洗碗机还开着。过了一个半小时，休息的时间到了，真奇怪，我对自己说，我站起身来走下楼梯，那个声音还在响。我踏上最后一阶楼梯的时候，惊觉的发现楼下积水已经达6英寸，整个一楼严重淹水。刚才觉得微弱自己的声音，现在却像尼加拉大瀑布一样从厨房轰轰涌来。我尽快涉水而过，当我打开门走进食品储藏室，一股巨大瀑布从天花板直冲到我头上，立刻把我淋成了落汤鸡。哦，我的天哪，我想整个房子都淹水了。下一个念头是，哦不，现在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我不久前才决定搬家，并且开始卖房子，两天之内我们就要整理妥当，让别人来看房子。现在我却站在洪水的中央。我回到厨房，打电话给紧急救援专线911，专线替我接通了消防队。然后我四处走动，评估情况有多么严重。我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半英寸的积水淹没了一切，家具的底部、地毯还有地板上的所有东西。一股强劲的水流继续从储藏室冲到厨房，流进客厅，卷取各种物品，一路穿过走廊。当我看到狗儿的床铺漂浮而过，宛如激流中的小船，我只能惊慌无法置信地摇摇头。我把狗和猫安全地救到一间干爽的房间里，及时走过去开门。三辆红色的消防车开到了，在我的门口站着12位高大肌肉发达的救火员，穿戴着他们的帽子和外套，身上披挂着绳索、水管、斧头及各种特殊配备。从他们脸上的表情，我可以看出来 我的模样同样让他们感到无比的惊讶。我活像一只淹死的老鼠，我的头发紧贴在脑袋上，全身的衣服湿透了，我的眼睛上全是水，几乎看不到东西。两分钟之内，他们的组长就把这个出问题的地方找到了。沿街洗衣机的水管裂了一条缝，几千磅的水压穿过水管，把裂缝撑开，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内冲进了我的屋子。你很幸运，这时候你正好在家。他在喧闹的水声中吼道，再过几小时时，整个房子就毁了，要不然就会电线着火。他关掉水阀，水流慈悲的停止了。突然间，一切变得好安静，我只听到消防队员涉水而过的声音，他们在决定要用几个机桶来清除积水。这时我发现了一件令我惊讶的事情，我完全平静的，事实上我一直是平静的。太奇怪了，我心想，我应该觉得气死才对，我的房子淹水了，现在是半夜了，我站在这里浑身湿透，消防队员从我家吸出一加仑一加仑的水，我的财产受到严重大损失，我要花许多时间和金钱来修复它，卖房子的事得延后了，我必须从写作中拨出时间来做这些事，我的书没法按期出版了。我越思索事情的经过，对自己的心情越觉得奇怪，也许我受惊了，也许我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但是在往后的几小时之内，我察觉到一件更奇怪的事情，我真的在享受这段时光。消防队员态度和善，十分帮忙，我跟他们开玩笑说他们真体贴，愿意在半夜来替我洗地板。他们在电视上看过我，也跟我开玩笑说我全身湿哒哒的，手里拿着抹布的样子看起来漂亮极了。这些男士随后用吸尘器和特殊的水管把剩下的水吸出去。我四处捡拾地板上的泡水物件，不知道为什么我开心极了。我注意到每当我从他身边走过，有一位消防队员就会对我皱眉头。有一次我从他身边走过，手里全是滴滴答答湿毛巾，他抬起眼睛，脸上有一种恶意的表情，他说，芭芭拉，你现在是活在当下吗？我的著作《活在当下》探讨的是如何让每一个生命经历变得有意义，这个人显然读过这本书，同时他认为此刻我不可能觉得活在当下是一件有趣的事，因此决定嘲弄一番。你知道，我微笑的回答，我现在真的是活在当下。我的确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很快乐。当然，我并不喜欢淹水这场混乱，或是后面的清理工作。可是，在内心深处，我仍然觉得满足和平安。这件事无法把这种心情夺走。我很感激我人在家里，我很感激消防队员这么快就到了。我很感激没有发生更糟糕的事。消防队员把积水大致清理干净，收拾东西准备离去的时候，午夜早就过去了。这时我们已结为好友，我跑到楼上把照相机拿来，我们在潮湿的客厅里合影留念。他们或许觉得我疯了，可是我不在乎，我觉得很开心。当我跟他们挥手道别，目送消防车离去，我心想，这真是太好玩了。我走上楼，关掉电脑，我看着荧幕，阅读我下楼前写的最后一句：没有你的许可，任何事情都不能让你快乐。没有你的许可，任何事情都不能让你不快乐。我站在那里，穿着湿哒哒的衣服，这时我明白，我写的是事实，我没有因为淹水而让自己不快乐。这只是一连串的生活事件，我可以轻松的利用这件事来让自己感到悲惨，但是我并没有这么做。事实上，我在这段经验中找到了喜悦、连结和感恩。我实践了自己写下的原则，它也发生了功效。 这天晚上，宇宙真的给了我一个伟大礼物，一个我永远无法忘记的礼物。这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突然想起我在这本书的写作计划中提到句子，你无法阻止洪水，但是你可以学着建造方舟。当时我并不晓得这句话像是预言，洪水真的来了，我内心的快乐方舟完好无缺，我微笑着沉入梦乡。愚蠢的人向远方寻求快乐，聪明的人在脚下栽种它。本章的一开头，我讲了一个故事，叙述上帝把快乐的秘密藏在人们心中。现在让我用另一个故事结束这一章。这个故事讲到神如何帮助一个女人，唯有停止向外探索，她才能在心中找到这个秘密。最伟大的愿望。从前，在一个非常小的印度村落里，住着一个贫穷而虔诚的女人。她崇拜的是毗舍奴，毗舍奴负责保护一切生物。每天早晨，这个虔诚女人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着家里的神像做礼拜。她在她面前献上鲜花、水果和香料，然后为神像沐浴、穿衣，吟唱爱与感恩的诗歌。当她用这种抽象的方式爱着神，这个女人的心中充满了喜悦和神奇的感觉。有一天，毗舍奴被这个女人的奉献感动了，她决定在她面前献身。看到她挚爱的神显现的神迹，女人感到狂喜，欢欣的泪水从她脸颊流下。你辛勤的礼拜让我高兴，这位神对她的信徒说，我决定奖赏你，你可以向我求一个愿望，无论你要什么都会如愿。女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听到话，多么惊人的好运道啊，神居然要实现她任何一个愿望。她的心思开始奔忙，我该要求什么呢？富有，许多健康的子女，一栋宽广豪华的房子，还是持久的美貌。她想的太多，无法决定哪一样是自己最想要的，因此几乎忘却了眼前的毗舍奴。拜托神啊，他真的说，我能有多一点时间来想一想吗？我现在没法决定。随你想多久都行，毗舍奴热情地说，然后带着微笑消失了。女人十分困惑，她该怎么办？她如何能做出这么重要的决定？她要请朋友给她一点意见，或许他们的脑袋比她清楚，能告诉他们他该要什么。第二天，他把朋友都叫到家里来，对他们提出这个问题，他该许什么愿。要钱，第一个朋友很坚持，有了钱你可以买到你所要的任何东西。不要求钱，第一个朋友坚持不同的意见，如果没有健康，有钱有什么用？那时你可不能享受这些钱，我告诉你，你应该要要求身体健康。健康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第三个朋友强力推荐到要求长寿，不止健康活到老，还要给神一个具体的岁数。女人丈夫没有那么虔诚，她对宗教缺乏了解，她一直站在旁边听大家提出意见，你的朋友都是笨蛋。这时她用生气的口吻宣布，如果神说你什么都能要，为什么不要求他让你许更多的愿？女人一直焦虑地倾听朋友和丈夫的话，但是他们的答案都没有让她满意。几个星期过去了，然后是几个月，女人心思全放在向毗舍奴求愿的这件事情上。这个难题完全占据了她的心神，不知不觉的，她终止了持续一生的晨间礼拜。她不再想着自己有多么爱神，也不再为她吟唱赞美诗，相反的，他的心完全放在向神求什么东西上面。不久，他失去了心中的喜悦，连他对毗舍奴的爱也消逝了。最后，女人察觉到内心最后的一丝满足也要溜走了，她惊慌地伏伏在地，狂乱地祷告说：“哦，毗舍奴神啊，帮助我！你答应要让我实现一个伟大愿望，你问我要什么，可是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什么也想不出来，拜托，我恳求你，告诉我该求些什么。女人还没有祷告完毕，毗舍奴就辉煌地在她面前显现。 我以为你永远不会问的，他笑道，你应该求的愿望是无论有何遭遇，恳求快乐过活。女人低着头，领悟了毗舍奴教导的伟大智慧，于是她按着他说的做了。她向神许下这个愿望，接受了这个礼物。自此，她在世的每一天都充满着诚挚和喜悦。无论她得到了什么，或是没有得到什么，她都非常快乐。这就是我为你许下的最高愿望，希望你像故事中的女人一样，能够记住快乐的源头永远在你的心里，它供给你一切所需，让你在此刻每一刻体验到真实的喜悦。